位将自己全然献上，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传道人胡振庆弟兄的见证。莫要山，编辑平静风浪，制作马可，演播远航。
第七章，婚姻。箴言书十九章十四节，三十一章十节。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自从郭惠都离去之后，中国的政局因着日本的侵略越来越不稳定，郭巨镇的教会也更加荒凉。胡玉忠本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如今已经去世。胡振清的二叔看守教会的工作也是力不从心，主日的聚会几乎是勉强的维持。振清常常落泪，日夜想念着离去的郭惠都，好多次的梦中向他诉说对他的怀念，诉说教会在他走之后的荒凉。一觉醒来，举目凝望窗外天上挂着的一弯冷月，正向他家背后总台山的山坳里下沉。无限的思念勾起对已经远离重阳的这位年老的守灵的母亲深深的思念，枕头上不知流下了多少次的眼泪。他越是想念这位年老的郭惠都，就越是为着他所离开的羊群和教会心中悲伤。当然振庆无法知道这时的郭惠都因着忧虑疾病缠身，很快就到天父那里去了。他第一次见到郭惠都时，看见他那恭敬虔诚的祷告如一幅图画一直在他脑海里浮动。振庆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就是尽力为着主耶稣去做工传福音，首先得印证欢迎他去讲道的是梅山，去的时候要渡船过去，又要翻过一条山岭，但能听他讲道的只有三四个人，这实在是信心的试验。走了那么远的路，每个月要去两三次，而听到的人竟是如此寥寥无几，振庆却没有灰心。他想念主耶稣在世时虽然饥饿困乏，仍像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人传讲救恩的道，这样谦卑学习侍奉一去就是三年。青年弟兄姐妹，一个蒙神所爱所召的人，务要学习诚心乐意的卑微的服侍主，切莫有想做大功的思想，又不肯在小事上学习忠心，也不能被主在大事上使用，而想做大功的心迟早会趋向犯骄傲的罪，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振庆后来蒙神重用，也是有着谦卑的开头所分不开的。这三年中，振庆全凭自己殷勤种地，亲手做工，不效法当时有的传道人靠拿薪水生活，所以弟兄姐妹都亲切地称他为义务传道人。 新水制的传道人实在是海外差会不得已的做法，但这样用担任职务发薪水的传道人，其信心和敬虔的生活很难在重大的试炼面前站住，不能在信心生活的榜样上显出神的作为。这个年轻的胡振庆在无意中把神要中国人自己起来传扬福音，照着神所赐的信心自己起来治理教会的重大安排行出来了。郭小姐及当时许多传道人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因着中日战争，神将海外的工人逐出中国，但神智慧奇妙的安排谁能测得透呢？温州有一户人家在镇海江南开设米店，振庆的叔父在他们店中做帮工。当振庆18岁时，叔父看见店主的女儿聪颖过人，就为自己的侄子做了介绍。店主见振庆为人端庄，也就很乐意地同意了。只是好景不长，日本飞机把米店给炸毁了，于是店主一家不得已逃回温州。这样一直到振庆23岁，好心的叔父帮忙找到底，与振庆家商量后，就动身前往温州，要把姑娘接过来。叔父到了宁波，正在急急赶路，冷不防一辆自行车从对面向他撞来，老人家赶忙躲避，总算没有被撞上。那人下来向他赔礼道歉，因着安然无恙，也就不计较了。老人家因着赶船又匆匆赶路，刚走了不远，又一辆自行车向他撞来，这次叔父来不及避让，大腿被自行车撞上了，只是伤得不算很重。为着主的名和赶时间，叔父没有和他们多加计较，就又匆忙到码头下船，还是要往温州去。结果情况更不顺利，刚开出城外不远，就遇到了趁国家混乱打劫的土匪，以为船上有钱可图，就紧紧跟在岸上，不断以威胁向船开枪，以致船上的人都惧怕的战战兢兢。到现在叔父才如梦方醒，这岂不是神在拦阻他往温州去吗？他就悔改并切切祷告，求主保护。船总算到了一个村镇的码头，土匪因不敢在这里公开行动，就退去了。叔父赶快上岸，空着手回到了郭巨镇。振庆知道他的婚姻是神在亲自干预，就特别向神祷告。因他深知自己既奉献给神，神一定有他美好的预备。他也想到自己是一只拴着的驴驹，婚配的姐妹若没有爱主受苦的心智，将对他一生爱主的年日发生重大的影响。后来，叔父和弟兄姐妹商量，就将一位在基督徒公会做传道人的女儿许配给他，这人就是后来成为振庆妻子的张爱玲小姐。爱玲的家因父亲在公会做传道的，每月24块银元，每块银元则当时可买一袋半谷子。他父亲又在镇上开了一个药铺，生活在当地来说算是比较宽裕。爱玲从小因着父母信了耶稣，她为人安静，特 特别在信主后，更是不随便说些无益的话。个人与主常有美好的交通，体贴别人的痛苦，好像是他的主亲手教导一般。他爱好唱诗，也能弹得一手好琴，因此主拣选了他，要将这位有一颗纯洁心灵的女儿，使她受过艰难痛苦的生活，可以得到那永不衰残的冠冕。谈好婚姻的日子，娶亲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艾琳也不打算这样快就成亲，因着顺服父母，也就默默地听命。但是总得做些结婚时穿的衣服，因此就与亲戚们一起紧锣密鼓地赶制婚服。一天，艾琳正在用粉笔在布上画线，因屋内太暗，就低头查看，不料粉末扑到眼里，不曾想就是因为这小小的粉笔，从此夺去了他的一只眼睛。父母尽力多方医治，最终如水东流而无回天之力。哦，主啊，你的美意真不可测，属地的人怎能明白呢？是否你知道，他的一生将充满艰难坎坷，他后半生在世的年日将以眼泪相伴。你收取他一只眼睛，好叫他在孤单痛苦的岁月里，以一只眼睛维持他痛苦的生活，而另一只眼睛让他时常看见天上家乡的荣美和你那温暖的笑脸，好叫他的痛苦在你的安慰中维持他在世悲惨的日子。在家中全然是闺中小姐的张爱玲，结婚那年18岁，那时郑庆23岁。到了胡家，只有3天新婚的日子，就下地干活去了。一年后，他们的大儿子生下来，但神没有叫他留在世上，不久就去世夭折了。第二个儿子取名雨光，即主是宇宙之光的意思。以后在繁忙的家务中，艾琳姐妹每逢礼拜二去探望病人和那些软弱有需要的人，很远的路步行而去。后来郑庆30岁那年盟主呼召，变卖所有，从此以后艾琳姊妹和孩子们几乎许多年里没有吃过一次肉。生活清苦，又常常为传福音搬家，艾琳姐妹从无怨言，还对她丈夫说：头啊，我的恩典是从你而来的呢。她对别人非常宽厚，教养儿女却十分严谨。一次，孩子雨光把他们租房的房东碾的米给自己的鸡吃了，被母亲发现，他十分严厉地责备了他，还叫他把加倍的米送去归还房主。当雨光哭着把米拿去，这个令他羞辱的教训却使他的一生受益不尽。弟兄因着常常外出传道，家中事务自然落在妻子身上。这位出身富家的女子从来没有一句怨恨的言语，特别在弟兄被囚的年日里，家中许多孩子 更是穷得一无所有。不知有多少年，家中没有鱼肉和蔬菜，只有用盐炒一下，将就着吃饭。母亲有时腾出时间去河里摸一些螺丝，就算是最难得的荤菜了。除了贫穷之外，这位与丈夫一起进入流泪谷的传道人的女儿，还有更多的艰难和风波要临到她。在这黑暗无光、不认识神的悲惨世界，神好像特意拣选出他所心爱的儿女，要在这些不要神的世人面前做见证。神忠心的儿女，为着他们舍命流血的主，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和怨言。要叫魔鬼蒙羞而被永远定罪，良心发现的世人蒙恩得救。看见故意瞎眼的人在审判中无话可说，忍受苦难甘心一生爱主的人在国度中执掌王权。今日侍奉主的弟兄的妻子们，你们是像这位姐妹一样帮助丈夫忍受艰难一同往前，还是拖住后腿，使丈夫在属灵的战场上惧怕困难呢？以赛亚书62:5，亲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山荣华，岩石崩裂，那一时刻你在哪里？洋海怒吼，狂浪腾起，那一时刻你在哪里？那是那刻骤然临到，无人幸免，无法逃脱，一切拥有瞬间离去，你的灵魂要去哪里？耶稣爱你，正呼唤你，迷途人啊，快来这里。要赐下永远生命，接受救恩，当成今日。耶稣为我舍命流血，洗我一切罪恶，十字架下与主同钉，成为新人，与主同活。Thank you. 召基督生命真理，大山融化，狂浪腾起，我与基督同在一起。那是那刻骤然明道，见主荣面好得无比，展翅上腾与主相遇，永远和他同在一起。那是那刻骤然明道，见主荣面好得无比，展翅上腾与主相遇，永远和